反正我们在这是自由行动，自由行动。到那儿然后到我们自己那边去
包吃住，
包住是包吃，
去
包住吃。像我们唱第一首是我爸的歌。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
以后都打算这样，你放完录音，然后我们就把他们
整个的意向。
我刚刚下载了，没事。
举手，
这九十九啊，
有吗？你不是唱九十六首吗？你看，这样你都要练吗？
然后这下午呢就要
完九十九，就太唱了太多遍了嘛。
我甚至无论
三个兄弟，咱们祷告开始。
再一次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呢，我来敬拜你，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直到如今也保守我们的平安啊，在你脚前，感谢赞美你啊，赐下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那你的话语就是我们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吧？真的，我们每日活着不单是靠日用的食物，还是要靠你的话语，我们在灵命上能更加的成长。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新持是一天，让我们也想要我们在天上的家乡，那是荣美的家乡。感谢赞美你，因为天地将要废去，你的话语却不能废去。谢谢你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刻，安静我们的心，来俯伏在你的脚前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中去发出亮光，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保守你仆人啊，张福章牧师的口啊，这按真理来分解你的话语，使我们在座的都得蒙益处。感谢赞美你啊，还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求主你与他们同在，保守他们的脚步。感谢赞美你，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出埃及第四章哈，我们上个礼拜是第三，第三章可以说是纲领性的一章哈，纲领性的一章。如果说第一章、第二章啊，第一章说是背景的介绍，但是以希伯来人的这种背景，第二章呢开始聚焦在一个人，就是摩西。那摩西第二、第三是摩西的一个被神训练的一个过程，被神预备拯救到被神修理的一个过程。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先看着孤召摩西，转眼八十年的时间，神怎么去甘举木杖，开始给摩西一个伟大的意象。所以呢，你知道，所以神总是什么说，我不但是什么创造主的神，我是每一个人的神，所以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跟什么雅各的神。你不要认为这个他为什么每次都要这样不厌其烦这样说呢，那么啰嗦干嘛呢，就是我是神就好了嘛，我是独一的神就好了嘛。为什么每次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什么意思？神是跟每个人发生什么关系的神，神不是一个国家的神，不是个民族的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要确认，要确定，确定，所以不能含糊的。上帝从来不是用一个整体性的来拯救，他是他个人性的，他是生命性的连接，他是个人性的生命性的连接，他从来不是集体性的啊，不是集体性的啊，大家要明白哈。所以每次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跟雅各的神，他是一个神跟每个人。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会员手册里面我们要加入什么，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信念是什么，就是上帝的信念。其实你知道吗，特别你查过那个什么哥林多前，特别你看过哥林多前后书的人应该很明白，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保罗常常是讲过个人的情怀，你看到没有，我怎么样，我跟你们哥林多教的信徒是生命相濡与共的。所以一定要强调信仰是强调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以及我个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要的。你不能说什么好像有时候怕什么谦卑自己哈，我们不，你没有抬高自己，而是你要表达你跟其他人之间是一个生命与共的关系，是一个彼此互为具体的关系。所以上帝看重每个个体跟他的关系，我们要明白。好，第三章呢，神就呼召摩西，给他意象，给他目标，给他资源，给他鼓励，给他支持。上帝也特别甚至给他们给他一个远景。远景什么概念，就我们经常说，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看电影啊，在开展一个战争之前，那几个元帅们会在那个房间里开秘密会议，对不对，会打开那个地图，对不对，一个战略，对不对，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什么，对不对，会去看那个地图怎么打怎么打，我们到时候怎么打，他有个战略方针。所以上帝什么给摩西就什么呢，就在我们打战之前 已经把什么把那个布幕拉开，把那个战略战术都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对不对？以前我们看的，我就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每次的战争哈，百团大战啊，或者什么的，一场战争发动之前，那些统领首领们要开重要的会议，所以把那个一打开，大家注意看，我们准备发动什么样的战争，这场战争怎么样该怎么打，怎么排兵布阵，我们达到什么目标，这个目标达到之后，我们要下一个怎么样？所以已经给你一个美丽的一个图画，就大家什么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三章是什么？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整个的纲领性的一章，是在第三章。第三章大家注意，第三章我们要记得最后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他眷顾希伯来人在埃及地所受到的这个苦境，上帝知道了，上帝要把希伯来人从这种苦境中拯救出来，到什么呢？让他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什么敬拜神。这个方向能不能改变？一定不能动摇的。就神应许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离埃及地进入迦南地，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很清楚的目标，没有意向明就放肆哈。我们要知道上帝带领每一步，我们为什么要去旷野去？不只是脱离奴隶的身份，不只是过上美好的生活，是要你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上帝。这个基督徒是不能改变的。好，那当然上帝很有意思哦，上帝这个又不会跟你们，不会跟你说你会一帆风顺的，就上帝叫你要打一场仗，这场战争呢必胜无疑，你一定胜利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与你同在的，是我带领你的，而且你第二天那个目标是走三天路程到旷野什么敬拜神，这个目标不能变。但是中间有困难，什么呢？经常说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什么曲折的路，法老王一定不会让你走的，一定会给你很多困难的，一定会给你很多的试炼的。但神说最终你必定离开埃及走进入迦南，而且呢还不是落荒而逃的，是要把埃及的什么财物都夺来，而且浩浩荡荡的耀武扬威的，把这叫耶和华的军队。哇，这个厉害啊！本来是什么老人小孩猪狗牛羊各种牲畜走，我们说嘛就跟难民一样的，对不对？是不是像难民一样？我们以色列离开埃及应该像难民一样的，神说不是，我让你们离开埃及地是荣耀的，耀武扬威的，浩浩荡荡的离开埃及地。所以神把它叫耶和华的军队。喂，这个算什么军队啊？对不对？哪里有军队还拖家带口的，对不对？还什么老人儿童妇女还要牵着骆驼，还要扛着你的一些财产先走出去。我们最多现在或者叫吗？不叫难民，就叫什么？叫个移民吧。以前说国家有意的搞三峡工程，对不对啊？要把这个县的人搬到什么？搬到另外的地方，对不对？叫移民，对不对？把你移民，你要拖家带口，移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但是呢，神说不是的，你们要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的离开埃及地。好，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就来了。那自有拥有的打发他来的，我们看摩西怎么样哈？来，我读第一节，倩姐这里读第二节，转过来，然后就是。不要跳哈，直接绕过去，绕到后一排，绕到后一排又绕过来 S 型的绕哈，就不要跳，我们就是这样的，避免误解，就是迂回曲折的读圣经。来，不读的可以不读，没有关系。我总是鼓励一些人呢，有的人第一次来，或者有的人不习惯，你不勉强你读啊。我读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作蛇，摩西便跑开。
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扔变为杖，
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了。
耶和华又对他说，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及至抽出来，不料手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
耶和华说，再把手放在怀里，他就再把手放在怀里，及至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了，与周身的肉一样。
又说，上过他们数千里的矿，也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必信第二个神迹。
这两个神迹若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你从河里取的水，必在旱地上变作雪。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从你对古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
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
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就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
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用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你手里要拿着杖，好行神迹。
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行所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屈身于回埃及地区。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
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
我对你说过，由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那，我要杀你的长子。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地方，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希弗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狼了。
这样耶和华才放了他。希弗拉说，以英哥里就是血狼了。
耶和华的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
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
摩西亚伦就在遭遇以色列的众长老。
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
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
好，这一章呢，我们也是什么，还是一个预备期哈。这一章是很有趣的预备期，就是说，我们说第三章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性的带领哈。他把上帝的所有的对摩西的这个引导的意象，以及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把他自己显明给摩西， 我们知道，因为是谁呼召他的，这个概念很重要。然后呢，紧接着应许摩西要把亚南美地赐给希伯来人，对不对？然后也其实他自己给摩西之后呢，给他一个引导，给他引导什么？要走三天的路程到旷野去敬拜神。那法老王会阻挠你们，没关系，我与你同在，我必定要带你们离开埃及地。虽然过程是很曲折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要让你们荣耀的离开，不是逃跑，是耀武扬威的离开。所以这是上帝给摩西的一个纲领性的带领，是第三章。好，第四章开始什么呢？开始对摩西有预备了。那摩西怎么坦白的讲？摩西呢，我们说跟第二章的摩西一不一样呢？第二章的摩西是什么？我们说第一章的摩西是什么？是一个小婴孩，是在放在什么枯草箱里面，差不多要灭亡的，要死亡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但感谢主，被法老王的女儿收养为他的儿子。那第二章摩西是一个什么呢？长到一个什么青壮年时期，削尽了，他是流着希伯来人的血液，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后代，又是埃及的王子，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认为他自己很厉害。结果呢，他要什么？他要来拯救希伯来人。结果怎么样呢？一败涂地，他把埃及人杀掉了，然后要做希伯来人的首领。希伯来人认不认他呢？不认他，不但不认他，把他牢底给揍出来，说你杀那个埃及人也要杀我吗？摩西就发现他的杀那个埃及人的事情败露了，结果法老王追杀他，他跑了。这是第二章。第三章在旷野四十年牧羊人，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呢？先开始在旷野呼召他，让他看到一个荆棘里面烧着火，荆棘却没有被什么烧毁。其实呢，让神让摩西明白，摩西你就像那个荆棘一样的，神可以用荆棘来烧火，但是却不把荆棘烧掉，你听明白吗？所以每个被神使用的人啊，都是这样的，每个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可以说就是荆棘，本来是没有用的，只能被烧火的。我们没有用，还到处都是刺，懂了吗？人是不是这样的？我发现你们在社会上是不是这样的人？这些人其实都充满罪恶的人，所以你们罪恶的人你还碰不了他，一碰他呢，不是你受伤就他受伤，你他受伤你不得了了，就在刺你，对不对？你呢也是小刺猬，你也会刺别人，但是上帝却使用这些人。好，那到了第四章呢，神开始，那摩西怎么样呢？摩西他干嘛？先给他这些纲领性的带领之后呢，摩西有没有信心去呢？神说你是谁啊？神说我是自由什么拥有的，打发你来的，打发我来的。好了，对他第四章第一节，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我就说我口说无凭啊，那我回去了，希伯来人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你们不认我做领袖，我要做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因为摩西也不简单。为什么？他说我放弃埃及王子的身份来跟我的同胞在一起，你们竟然不买我的账，知道吗？也是很委屈的，按道理来说，因为本来我是什么，是希伯来人没错，但是我成为了埃及的王子，我就不以埃及王宫的最终之乐为我的追求，我愿意跟我的同胞们在一起，我愿意跟我那些做奴隶的同胞在一起，这个不容易的哈。结果呢，谁知道不买他的账，所以摩西呢就一败涂地，一跑跑了四十年，在旷野去生活，成为一个牧羊人，跟他的岳父去放羊而已。我们说一个四十岁到八十岁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不对？在放羊而已，在旷野去默想，在旷野去什么与羊为伴，有没有成就感啊？如果正常就没有成就感。我记得有一次你知道吗，如果你看过王明道的传记，王明道老人家他就是他以前怎么说呢，他也是他很，我跟你讲，他是很有才华的人，他在解放以前啊就是个很有才华的，因为后来能够被神使用很厉害，就证明他以前年轻人很有才华的。哎，后来信主了，他也很开心的，有受到一点训练，他更开心。他什么呢？主啊，我将来做个伟大的传道人。王明道的理想啊，我将来做个伟大的传道人。结果呢，神说好，你做伟大传道人吗？可以。结果呢，突然有一段时间呢，他妈妈生病卧床不起，神说你回家照顾你妈妈去。结果王明道在家一照顾照顾几年，他好痛苦啊，我一个热血青年，我充满了才华， 让我整天在家照顾这个老太太。当然我很孝敬我妈妈，我当然愿意照顾我妈妈，但让我常年的长期在家照顾我妈妈，不是浪费了我的很多什么青春什么年华吗？看你每天乖乖的就在照顾你妈妈，在家里每天照顾妈妈就好了。他不知道为什么很痛苦，我这个年轻人让我整天照顾我的老母亲，能不能 我怎么办？不知荒废我的很多美好的时光，就在他照顾他母亲那种日子里面，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很委屈，很痛苦。一个有几天回家照顾几天就好了，谁知道长年累月照顾他很辛苦。后来有一天他灵修里面呢，他突然想让他明白什么呢？原来神是说你不要做伟大的传道人吗？行，先回家服侍你妈妈去。他终于有一天明白什么？感谢主，神让我明白了，我不要做伟大的传道人，我要做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但是神说好，因为你有这个心智，神又把他让他成为伟大的传道人。所以万明白，你要成为伟大的传道人，神就不让你成。你跟神摔跤没问题，你尽管跟神摔，神一定让你服服帖帖。但王明亮说，主啊，我再也不做伟大的传道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了。结果后来他心甘情愿在家又服侍他母亲几年，每天就扫地搞卫生服侍他老母亲，又在家待了几年，心甘情愿满怀喜乐。就后来神把他显明出来了，神后来把他显明出来了。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一做多了什么，做了十八年的牢，做了十几年的牢，神又训练他，一直到他出监狱之后。当然在之前他已经很厉害了，他已经在解放之前，在国民党时期他是国内一个很厉害的传道人之一，那时候他已经很厉害的一个传道人，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后来解放之后呢，就坐牢，一坐坐了十八年，坚决不参加三自，就坐了十八年牢。十八年牢之后出来，神在真正使用他最后的十几年，在上海建立教会，建立教会。王明道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当时他被做了，他在没抓来之前呢，在上海带领很多人聚会，很多人很得喂养，都把我。后来王明道被抓之后呢，突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那天打了一条，中国第一公敌王明道投降了，因为他把王明道折磨得很惨，就王明道就签了一个悔过书，他马上把这悔过书发出来，王明道投降了。这个王明道呢，在监狱里面现在打得昏头转向的，真的签了悔过书。但第二天当天晚上，王明道就悔改，主啊，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要求收回那个回过书，但是共产党不可能给他把他收回去了，不可能给他收回去了，因为投降了。就王明道就在监狱里面认罪悔改，就外面弟兄姐妹呢就很伤心，哎呀，主啊，怎么搞的？王明道弟兄怎么投降了呢？谁投降都可以，王明道不应该投降啊！他们的心里面就很痛苦，很失望，就王明道弟兄怎么能够悔过呢？王明道弟兄怎么能够放弃信仰呢？不可能啊！但是他们就觉得王明道弟兄怎么会那么软弱呢？所以有个老姊妹，上海的一个老姊妹就跟我们分享说，她很伤心很难过，就觉得王明道不应该投降。后来这个老姊妹有一天又什么灵修完，突然想干什么？为什么王明道就不能软弱？为什么王明道就不会投降呢？原来你把王明道当作偶像，所以呢你应该打破那个偶像。原来上帝就透过这些经在这个老姊妹当中呢说，王明道也不是你的神，他也是人，你不但不应该抱怨，反而继续为王明道弟兄在监狱里面什么祷告。这个老姊妹呢也没有走另外一个阶段，要么认为你是偶的偶像，要么有点把你踹死，对不对？他两个都不对，神说你都不对。王明道是一个神的仆人，但是他有软弱，他也会失败，他也会跌倒，因为你理解不了监狱里面那个痛苦，那个惨无人道的折磨人的话，有时候把你的意志给摧毁掉的，所以你不要太。后来感谢主当中呢，这个老子没有悔改，又悔改，后来这果真不假，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十八年之后，王明道第一天被放出监狱的时候，这个老子没带着一帮人在监狱门口什么迎接，结果这个老子没第一个来到监狱门口等候王明道出监狱的人，他就带着一帮弟兄姐妹在监狱外面跟他的家人一起，然后王明道从监狱里面出来， 他们迎接他，结果一样，沐浴更衣，请王明道兵继续带我们满族聚会，马上第二天就在上海开始了上海的家庭教会。为什么？已经住过牢了，我也不怕了，反正我就这样了，你再抓我就抓了，马上在上海，这个老子命，曾经给他奢望过的老子命，几天给他崇拜过的老子命，现在各方看到之后呢，他什么两人什么请你带我继续聚会。王明道也很有很被鼓励，变成他成为王明道的鼓励，成为王明道的安慰者，成为王明道的支持者，一般人开始了上海的家庭教会，就后来成为中国的第二代，这个很厉害的。所以这些都是生命的经历，不只是明白一个道理而已，知道吗？都是患难与共的。所以你看摩西在这呢，在旷野四十年之后呢，他现在走向那什么极端呢？以前是我很棒，我很厉害，我不拯救希伯来人，谁能拯救希伯来人？就神让他一百徒弟之后呢，四十年之后他怎么样呢？你看，他说我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兄弟是什么？”他说：“是杖。”摩西把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什么？蛇。摩西便跑开。杖是代表什么？对不对？是一个权柄，对不对？是一个好。结果呢？从你手里是杖。摩西一问：“这杖是指挥谁的？羊的？哪里是人？因为他牧羊人嘛，牧羊的杖嘛，对不对？牧羊人的羊嘛，有权柄。你的杖，你的杆安慰我，对不对？”结果呢？说你什么？把杖一扔，变成蛇。蛇是什么？在圣经里预言什么？魔鬼撒旦，对不对？哇，这个权柄的，这变成一条蛇。我们说他有的说这是埃及地，代表什么魔鬼的地盘，对不对啊？但是你要可能你要进去，你要带领出埃及人，你要什么不如虎胆虎须，对不对啊？你要两边的虎子，对不对？所以你要进去说，当然没关系，对吧？你可以掌管，你可以操掌管它。好，然后呢，哎，杖变成蛇，摩西就跑开，对吧？你再拿住它，一拿出来又变成什么？变成杖。其实神给摩西一个很大的信心。你跟从我，为什么呢？你们要什么？耶稣说了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啊，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是万能做主的门徒。所以基督徒今天征战，我们是属灵的征战，对不对？靠你自己行不行啊？不行。靠着主呢？耶稣说我已经见他，他说耶稣跟门徒，你明白吗？我已经把蛇跟蝎子见他在脚下了。所以每个信主的人靠着主啊，都可以见他蛇跟什么蝎子。所以你是靠着主的。所以要靠着主的全能，你可以得胜撒旦，不是靠自己。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什么呢？这个很有趣哈，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手中人变为什么杖。你看，如此好叫你们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显你显现。我再跟你讲，每次你看没有，神怎么那么不厌其烦的跟他讲什么？我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什么？
雅各的神，
你看到没有？从来神没有选这个笔墨，都是告诉他，我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神是告诉你，你记不记得建立兄弟还记得吗？那天我们展开会的时候有人提出什么？我没问题的，就是要我，为什么？就是你表明你的信仰，不，你不能代表我们谦卑，那个时候不是谦卑吗？我要确认我的信仰。我要带领我家庭确认我家庭的信仰，这个别不能代替你，你不能代替你孩子，你孩子不能代替你的，丈夫不能代替妻子，妻子不能代替丈夫的，对不对？你不能代替你孩子的信仰。所以神有的不，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什么？我是每个人的神，我是你们祖先的神，也是你的神，你得要亲自遇见神，你不亲自遇见神有没有用啊？这个宗教徒啊，你是基督教教徒啊，你不是真的基督徒，知道吗？一定要每个人跟神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活泼的关系，这个很重要哈。好，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好，紧接着呢又来了，你看到没有？你看，第一个是让你证明神显的显现了。第二呢，你看第五节，好，第六节，耶和华又对他说：“你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接着抽出来，不料手长什么？长得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你把他把手放在怀里，他就把手放在怀里，一直从怀里抽出来，不料手已经复原，与周身的肉什么
一样。
又说倘若他们不经历的话，不信头一个神迹，他们也不信什么第二个神迹。这个很有趣哦，战变蛇就是战就代表的权柄，就变成蛇，变成撒旦的一个工作，但是人可以让摩西可以控制他，是什么意思？你要去跟撒旦征战，撒旦也很厉害，但你靠着我可以得胜。撒旦也是不神使用的什么工具啊？好，第二部分呢，他把手放在怀里面，再拿出来就当成什么？我们让以色列人明白，麻风病是在身体里面，基本上代表什么？
不洁净，
不洁净就代表罪恶的，最厉害的就是罪恶。我们知道，因为什么？有很多病是从外面来的，对不对？麻风病它跟别的病有点不一样，从里面生出来的，会让你烂，烂你的骨头，烂你的肉，让你整个就废掉。所以很多人很多研究，以前我们知道，现在
现在还有吗？现在
现在少了，现在医学发展了，对不对？以前的麻风病在以色列是很厉害的病，是不可治疗的，往往不可治，而且这个病呢，而且呢，只能隔离，就隔离出去。所以麻风病什么？它从里面烂的，这个有点奇怪。我们经常有人买苹果哈，苹果一般什么？如果是外面从外面烂，你肯定看到，对不对？有没有治疗？外我有时候苹果外面一咬呢，你变什么？
黑的。
你个烂的，对不对啊？那就更糟糕的水果更不能吃。很多人，我们为了省钱嘛，好吧，你就不吃那里面，就吃外面没烂的地方。很多不要吃，最好不要吃，为什么？虽然那外面的肉没烂，那里面烂的就整个就坏掉了。对对，有毛病的，对不对？我们为了省钱嘛，男的嘛，就里面烂了，你吃外面那个白的肉还可以哈，那没办法，对不对？好像不能免住嘛，对不对啊？但是呢，其实呢都不应该吃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哇，麻风病什么意思？就是里面当然这个这么厉害的东西，上一下再上一下，你看什么？马上就再把手一放到怀里面嘛，就复原，就告诉我们什么意思？甚至掌管灵界一些邪恶的事情。也在很多掌控里面，好，还有人的疾病呢，最代表的一个疾病呢，也在很多掌控里面，不要怕，只要信。所以在这里呢，神迹是呢，好，他如果说还能什么都不信，再来看第九节，这两个神迹如果都不信，也不听你的话，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旱地上，比如说河里取的水就必在旱地上变成什么？
血。
这个厉不厉害？又来了。水变血的一个神迹，那我们就意味着你整个希伯来人要经过血的洗礼离开埃及，这后来叫逾越节，对不对啊？这就是逾越节，要预表弥赛亚的救赎。好了，这三个神迹够不够厉害？哎，你看到这三个神迹，那一个你觉得厉不厉害？
厉害。
三个你都看到了，
我觉得好厉害。
你信不信？
摩西，
摩西不信。摩西还是摩西怎么说？
不说是不能不说
啊！
我是不会说话的人。
摩西怎么说？摩西还耍赖皮了哈！你看，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做口什么？顿舌的。为什么？以前我好像我会说话，后来发现呢，被神带到旷野不说话，为什么？只能对着羊怎么说话呢？现在思想好像不是很久没说话了，跟那些米甸那些人说话也说不了什么话，对不对？娶个老婆，跟老婆我想啊，语言也不会很多，什么那米甸人跟他也没共同语言。摩西呢是希伯来人，但是说了埃及的什么学问，对不对？可能跟米甸人之间交流呢，当然可能摩西长得帅一点哈、所以呢，英俊扮美人，对不对？那摩西就娶了米甸祭司的女儿为妻，生了儿子。所以这样呢，他说我是漱口漱，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就从你的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做口笨舌的，为什么呢？或许摩西真的有可能，看看并不是能言善语的人，口才没有那么厉害，他哥哥的口才厉害。当然那时候谁没有说，反正你去，他说我做口笨舌，我不会说话。就我说谁造你的口啊？谁造你的舌头的？永远说话的谁啊？大摩西说：“我你照谁去你就去吧，反正我不去。”摩西就耍赖皮了，对不对？他是不是这样说的？所以那个耶和华怎么说？他说谁造人的口呢？扰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 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顺你口才，就叫你所单说的话。哎，首先神给你三个神迹够不够厉害？有神给你说这话厉不厉害？你会怎么样？你去不去？
去。
因为完全比国际厉害嘛，你比国际厉害。
不会怎样？
真的吗？我跟你讲，如果要你再换一次，肯定你试试看。你也很难的。
能换什么东北的天？
再换一次，等于40年够对不起啊！而且40年，40岁到80岁，知道没？知道没？现在因为人的寿命比那个短嘛，对不对？如果让什么从20岁到，在你从20岁到40岁半年，或者20岁到50岁之间的半年，你会怎么样？不然就彻头彻尾的，就乖乖的再换一，只能再换一40年半年。我去贵州哈，我去贵州，那也没文化的少数民族的，哎，我在贵州的少数民族啊，贵州、贵州哈，让他们有2年、半年都受不了，他们没文化的人，还当地人。半两年，
半两年看孩子，
说说洋话，
半两年都受不了，都跟你讲，肯定不下山是很痛苦的。
看啥吧，每一年放不同的品种会不会好？
看我
没有用的。哎，你放不同品种还好，如果这品种正好放在这些年市场上不喜欢的品种呢？
对，性格
你就更惨了哈。性格流，你其实你针对的不是羊，是针对市场，就是放在原来的市场上了，就不值钱的羊，你就更惨了哈。所以我好莫金龙呢说你看你看吧，我是做口饭吃的，对不对？我不去，你先说我赐给你口才行不行？我还是不去，看到没有？所以莫西在这里呢，太爷们他确实以前是比较骄傲，现在变成一个自卑的人，完全变成一个自卑的人。所以呢你看一莫西是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去就打发谁去吧，就是反正我不去。那打发谁都可以，反正我不去。有时候就这样的，很多就这样的，耍无赖。
反正我去，你他妈的耍无赖。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好啊。好了，哇，上帝真厉害啊！上帝有没有计较摩西呢？
没计较，
他训练那个仆人啊，上帝很有耐心，很有恩典。但是上帝呢，其实呢，别让我们看到什么，再伟大的人，他也是软弱，对不对？他得很谦虚，很真实，很真实。摩西是一个什么？很真实。反正我不去，反正我做口本事，我没有口才，我不去。三个神迹也出来了，本来说他们怎么信我显现呢？好，给你三个神迹，我还是不去。再找什么？找个理由。外面的印证有了，那我里面不行啊，我没有，我做口本事啊，我没有口才啊。神说，谁到你的手了？谁让你？谁是让耳聋哑巴眼瞎能够看得见的？做神做的，反正我不去，我做口本事我不去。怎么办？神说行，没关系，我早就预备了，早就预备了另外一个人，你哥哥亚伦。你对这里有个很好的词是什么？对这个词哈，这个词是什么？你注意，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有你的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什么
喜
欢欢喜，看到没有？哎，很奇妙，就神也生气了，当然
发怒，
对呀，没打，易怒哈，就叫易怒哈，没打哈，易怒啊，再其实把你击杀都可以哈，但是神就发怒说，好吧，那就什么，那借你口才不行，对不对？我给你预备什么，你哥哥亚伦嘛，哎，今天你来聚会的话，一看到我是不是欢喜的？
是的。
不一定，有的人会有的。
当然
是
不欢喜的，搞了一天。
当然是，我相信你应该是的，应该是的，我相信你是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来，我们来目的是查经的嘛，对不对啊？这个话好，很有趣，就神给预备成功嘛，很奇妙的，他们一见面就能够什么，要彼此欢喜。这个是美好的，就神给预备彼此的关系是什么？我承认，大家其实我在讲这会有表达过，我说徒弟们也在，是不是？我说我带你一个团契，其实我是被鼓励，我是被造就的。不要以为我在团契，我来给大家分享真理，好像我很厉害一样，我跟你们不一样的，其实是错了，反过来。 欧美的去传递，其实我自己被造就的。小生，因为我在准备分享这真理的时候，首先造就我自己，能造就心中的人嘛，就是你，那就是什么
心灵魔。
更何况说实在话，我承认我在讲的时候，大家都在打字的时候，确实我会有点不舒服，对不对？那这你不会影响到我，理解你，你太难了，你太辛苦了，对不对？但是呢，但是我每次聚会。
我刚才在想问题，我打
瞌睡。我每次聚会，大家都在打瞌睡，对不对？我都没造就吗？好，这是第一。好，再一个，我每次来讲到，我讲一句广告，我失去，但我不赖你了，我也走了，我也跑了，对吧？为什么？因为我讲的都被讲一句，你们看我什么？把那我失去回来，那我何必呢？懂了吗？那我何必呢？我并不是不愿意，还是什么呢？
你愿意还是打瞌睡好是吧？
对，这你不愿意怎么办呢？那我就找了，现在找那愿意的人吧。就至少我愿意为难你，不愿意我为难你的话，那何必呢？那我要找那忠心的人，对不对啊？就是这样，因为你的时间精力有限。
张老师，你想这个，我们打瞌睡好过顶你死去吧？
所以呢，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呢，你我讲一个想法，就你就是抵挡我。那肯定我也不舒服，是不是？那有一天要么你们把我气绝了，要么有一天我就被你们炸垮了嘛，对不对？有一天就这样的，这是这个。我跟你讲，团契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就叫团契什么？是彼此关系，是彼此造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徒弟应该讲了，我在讲的时候里面表达过几次，对不对？我其实我每次到很不同的团体里面，我自己是最高级，我是享受团契的，不然我从早晨开始。6:50起床灵修，跟啥人都有地方去。然后呢，7:50跟老师们灵修，然后8:00半跟到9:00跟孩子们灵修。然后紧接10:00来这里上午学习，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又下午学习，对不对？3:00赶回去什么？4:00跟老师们团契。然后晚上7:30什么？有同工会。那一天排这么，对不对？两个你每天都该不是很辛苦吗？啊，照理很辛苦，但其实我不太辛苦。除了体力上的辛苦之外，因为灵里面得到了足够的补充和力量的时候，其实不累的，其实不是很累，因为这就是神的存在，有善的。
杨宗纶的儿子都是去讲道回来的路上出车祸的，打瞌睡啊。
所以这善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先摩西呢，摩西在那，反正我不去，你爱谁谁谁，陈方，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你要我三个神级，给你三个神级了，你让我说没有口才，我给你什么？还是这样，所以这钱是这么高的，没反正我不去。但这也是真实的，摩西就这么真实的。说好，没关系，上帝是伟大的，那我给你预备，你哥哥做你的什么？
亚伦
出口，你的哥哥亚伦村里，而且呢，他们说，你看见没有？他说，他一见你就什么，他就什么，心里就欢喜哦，这叫心相契合。真的，我在教会里真的很奇妙的，尤其是你们很奇怪的。我认识他之后，正常的我人的气氛很热闹。有的地方，我以为他会在我们教会大厅里的人，好像有的人就很快就走掉了。但有的人我们经常在他们教会，
想赶他走人，有的去了好多年了。
对，很奇怪的，这真的是有人，有的人我也是我自己会比较相信这一点。这样呢，就是弟兄之间关系，我真的不是人为的去维持啊，很难很辛苦。哎，你用又维持越难，你知道吗？靠人际关系维持人的关系，好难。哎，但是我这真的有点经常跟经常吧，我没想这个地方，我都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来往，他怎么就在这待了10年8年？我都一直觉得莫名其妙。但有些人呢，我先努力跟他维持好关系，好像不行哦，确实不行。为什么？我就发现什么？
上帝的
带领，就是哎呀，
你想维持，
对，
不让你，你怎么不维持？
这就是上帝在感动，真的带领的就心生契合，就不一样，他不是靠人。人与人之间的维系，更多是上帝的灵恩高手带领这种关系，真的很奇妙，很奇妙，你想不到的，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不可能跟每个人做朋友的嘛，是吧？然后教会也是不是教每个弟兄都是跟你，对，就是不同，大家有不同的神学立场，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目标，不同的思维方式，很多的差别，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啊，我跟你讲啊，别急嘛。那天我们从佛山回去的路上之后，灵性大道大概给徒弟兄说教会群里说事情，对不对？我马上我看了之后，徒弟我跟群里分手之后，你知道吗？我第一时间跟张院打个电话，他没接，很奇怪，电话没接， 微信语音连接，我再给他一个铃铛，我今天要打一个铃铛，你能想到吗？你们还想打一个？我除了打给，我除了打给张静，还打给谁？我找我张静的第二个我找谁？
蔡金龙啊。
你们都搞错了，江丽萍那天我打谁了？找谁了？
林江啊。
对，我打给我妈，打给林青。我要每天都要注意，我当然要注意两点。我第一反应是我要先找江丽，第二要找林青，为什么？我就要给他安排。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我要保证张建除了肯定有意外的情况，他的生死问题，我要保护林青的心情、心理问题。所以我马上给林青打电话，很奇怪，他电话也不接，微信也没接，我打张建微信不接，电话没接，我打林青的，我终于把车停好了，我又开始第三个打给你，你能再找哪一个？
妻子。
对，兄弟们来，我要来。我第三个打电话给我妻子说，这次可能今晚我不能回家睡觉了。我车已经停在我的小区那个，终于找到一个停车位了。我们
找白找。
我们小区那个晚上找个停车位不容易找的哈。
哦。
我就找个停车位了，我可能我也不能上去了，我可能要走了。他说是为什么？我你看下会停。哦，那我明白了，我妻子很行。
那么厉害。
我们找到。
嗯，其实马上知道
谁了。然后呢？然后第四个打给谁呢？
我弟兄。
哎，对了，明白了，明白了。
肯定知道
了，对对对，肯定。我昨天，因为他走了嘛，他把车给我，然后我们坐上回去，爬回去睡觉。我要开车回家。
第五电话打给谁？
对，我就打电话给那个昨天说什么呢？我说可能我们要再去叫好站。啊，为什么？因为张姐又回我电话了。说他在哪里？说把地址给我。说今天林星又回我电话了。
嗯。
啊，我说林星，千万不要计较他。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有意外情况，而且张姐情况你应该知道一些，但是呢，还要更知道更多。他现在心情肯定不是。故意的，所以你要明白。林青说没事没事。后来我说我现在去了。后来林青说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我说你明天怎么样？他明天可以早班，可以叫去上海。问题不要来。如果林青可以在广州不用走，你可以。其实我想他去问卷，
对，
当面跟张静彼此的就
对，
反正不谈清楚嘛。那我考虑他第二天嘛，早班要走，我算了，那就不要。他说他不爱懂懂的，说要不要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啊，
我说算了，你不要去。你明天要有事，事情就不要。
临时定，
那后来呢？那林星就
我一直在打电话。
那林星呢就说他不去了。那我也不要去了，那我跟林星去就行了。那后来打我没打他，因为他来，他没有到，他也已经去了。那就所以呢，那感谢都是什么概念呢？这叫心相契合啊！很多东西你需要什么去明白的，很多。
对呀、啊，我打电话的时候我也没知道张老师要去，但是我跟张建就说了，我说我跟胡军和张老师说一下这个事情，他们可能会来，我还说是可能。后来张建就说啊，他会来了。我说
对
呀、啊，你一定要注意。
所以后来我张建打电话哭，我在电话里哭说张老师我不想活了，我怎么了？大家说我说那我来吧。他说不要，也不用，不是，我要来看看地址给我。后来他说我打我女儿了，我昨天打了我女儿，我没脸回家，我不想见我女儿了。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去见你女儿好吧？我跟你去，我陪你见你女儿。有什么问题不能面对的，可以面对。我跟你去，跟女儿道歉就没事。你不能，我替你道歉。你有什么问题？后来他就哭了。我说没事。后来他说把位置给我。后来旁边的人就把手机拿出去，我来把他的位置分给我一块，分成给我。把我在手机上打电话了。我正好在这条我在去的路上，林星回我电话。我跟你讲，我千万不要记住，你要保持好，要保护你自己的心态，要了解他，理解他，现在他肯定不是故意跟你去就对付我，就是这样记得啊，不要去计较。后来他是，你说我知道，我明白，没事，好，没有没事。后来他要跟我一起去，我说你不用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感谢的呢？这就是什么？这个我跟你讲的是什么呢？神预备的这种关系，摩西跟亚伦的关系也是什么？心相契合，哥哥一见到弟弟什么？
关系，
其实从肉身是真的哥哥，但实际上从身份来看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是埃及的王，当然现在变成什么？一个逃犯，变成米甸祭司的女婿，对不对？四十年没见了，一见面就心相什么？欢喜。然后呢，我们看什么呢？你看，你要将单说的话传给他，他也要赐给他，也要赐你和他什么？要赐你和他口才。我要是你，又要指教你们所担心的什么？
是。
他要替你先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口，他要以你当做什么？神。
哇，这句话，以你当做神，这个怎么理解？
当然怎么理解呢？一定要明白。我跟你讲哈，这个在教会里面，你必须要听你的次序，那个次序并不是抬高人的位置，你必须要有优先次序，一定要有，还有一个架构出来，千万不要在教会里就发生的，人人都可以说神的话语，人人都要平等，这次教会就出问题。我们不是要抬高人的地位，但神在教会里面的次序，次序是有的，但他的传简证的次序是有的。最后这几天我还跟我的一些同胞们讲，你要记得，你以神为心，但你里面的话语不做圣经，大家都是圣经，都是跟圣经绝对权威，都是权威权威。但你要注意，当你的牧师跟别的牧师讲的稍微不一样的地方，也不是要满足你的牧师。大家有非常理解，如果你的牧师讲跟另外牧师讲的不同的观点，但你认为两个都没有错的时候，你应该优先先听哪个的。其实我们别忘了啊，我的牧师有问题，我知道他的缺点，有时候不一定愿意听牧师，知道吗？因为远的牧师我不知道他的缺点，他也更伟大，学历更高，应该是他的更有道理，确实不值得说。中国话叫什么？叫放别人家的东西，自家的什么？放香，对不对？所以我们小时候对不对？邻居家做的饭再难吃，都比家自己的饭。
有道，让自面筋嘛。
对。
我本地没有卫生
巾。对，所以什么概念呢？所以我总是告诉你们什么？其实你要有智慧，什么智慧呢？其实。你要更要欣赏你身边的，你要看身边的人，就要没有帮对手说，你应该更尊你身边的那个人，
他真是
你不会后悔。但是我们人往往是什么？哎呀，太了解你了，太熟悉你了，你说的东西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知道吗？甚至我在发现过你有点什么缺点啊，在发现你上某个性格上的一个漏洞啊，对不对？我就更不会尊重嘛，你的眼睛，我看透了你。我就让你失去了对你的什么尊重，对不对？叫相识如容易什么相处难，对不对？人就是在人就审美疲劳嘛，对不对？婚姻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对不对？审美疲劳，那其实就是，所以为什么你因为别人的关系得罪你的配偶，你就很蠢，对不对？同样道理，因为别的牧师，因为别的长老，你得罪自己的牧师，你得罪自己的长老，你推毛求疵的去调理牧师的错，调理长老的错，就是不知。你谁会求摸？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剧，你懂吗？电影都是学习，都是学习电影，这个都是要智慧的。你的优先次序要搞清楚，不是让你崇拜人。
还有啊，
但是你也不是让你看，就一定要有智慧。因为你生活发现你的牧师也是神的仆人，你当然为他祷告，为他感谢主，谈通的牧师很好，感谢主。
阿门。
但你身边的牧师，干什么？
代表人是有罪性的，
对呀、啊。但是呢，人家对人就是这了解多了，知道你的缺点了，就忘了。好，那我宁愿相信那个牧师，那个牧师跟我没有冲突啊，那个牧师跟我没有厉害冲突，也没有得罪过我。其实也不是面对面的嘛。我们以前都看过一篇文章，叫纸上牧师，对不对？纸上牧师因为是完美的，知道吗？纸上牧师因为是理想的，知道吗？因为他跟你没有发生什么
冲突嘛，
没有冲突，不会有冲突的。别人，你听他跟你讲，你能不能跟他讲啊？你没机会，所以你之前没机会跟他讲，所以他不会批判你、批评你。你犯罪了，他就说什么？指责过你吗？他也没指责过你，就是你不同语言的，他并不是指责过你，懂了吗？甚至他也犯罪得罪过你，对不对？所以你就肯定久了，我心里会有点什么，有点不舒服的。这就是人呢。但你要得胜，得胜这些东西，你看到没有？他说，你看他以说摩西雅人敬礼，你以雅人为你的口，雅人以为什么？
为神。
你要对真理的秩序它是有秩序的，并不让我崇拜。他说，他如果传讲的没有违背圣经的时候，你要去传。你要记得，这句话不容易。
那我觉得我们消费的秩序可以，就是对正。对待一个弟兄姊妹，因为观点不同，不欢迎他，排挤。
对，不可以。
但是一个没信主的人来到教会，哇，所有人对他那么的好。我和我太太经常聊。
所以，我说明白什么概念？如果你的牧师所讲的，你的长老所讲的，没有违背圣经，没有跟人，你不应该尊敬，不应该来挑唆，懂了吗，姐妹们？
为什么感受那天为什么后来我听到这个？既然我们放在会议室里面那么多年了，除非他们一有挫折，我们都不应该去挑刺，因为挑刺就会越来越麻烦。不是这个错的，你这个多一点少一点，这个每个人做的不一样的。接纳，这个我们不但是学习，而且是领受的学习。
你接纳，
领不叫接纳。我们要把你更卑微的说，我要领受的学习什么概念？我要把这个放在第一的，懂了吗？要把它放在什么高的地方？我们是谦卑领受的学习，是不是有明显违背圣经？我们当然，我比任何人都明显有违背圣经的，我绝对会提出来。当然，你们也可以提出来放了。但是如果没有，我反而使用什么呢？我可能没有，我是学习任何一本书，你书记好，看你手机，看你任何谁任何人，我首先不是挑错，我不是先到挑错的想法来看这本书动机不对，
动机
是保证你受。当然，客观看当中，哇，甚至有异端的东西，那你就应该来极端的观点，你都可以表现出来，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们尽量，今天我们讲的那样。只要你把这个所做的要给足够的嘛尊重，特别是属灵书记一个神学课程，只要没有违背信仰，就拿来学习了。你说要不要你是学生？我们身份证就没有拿干嘛？那我来学习一个，我们说，哎，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个神学课程。既然我拿来了，在我的第一代里面，我要做学生，懂了吗？他是导师，可能这个人是谁无所谓，这课程是，我先圣灵的带领。当然，在这一当中，它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会拿出来讨论，会把它更正，但更正不会影响我对这个课程的本身的尊重，懂了吗？所以有时候大家很搞不清楚，说一神的仆人，我很尊敬他，但他的问题神学观点不一定正确，我会更正他，更正他不代表我不尊重他。但是有时候我们是不一样，哎，然后我是个批评林建高、林国的某些观点了，是我真的承认，但是这会导致你不尊重林国了，这是你的。我说他会把你不合圣人，我心里没有丝毫对他不尊重。但是有时候你不小心啊，招来你薛买，我用再来强对他什么不尊重你，这个很正常，可能因为他没有这种境界，你知道吗？
那后来的教会，宁波的教会怎么搞成那个样子
啊？那个区别，这区别啊，那另外一点啊。那我们要什么概念呢？就我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对任何的我们要对视什么？不对视呢？就是摩西有没有失败？
有。
现在没有问题。
失败耍赖，
我这耍赖，难道你明显对
爱人去的去？
难道明显对摩西的尊重吗？
没有，
不应该，不应该。像嘛，应该更尊重呢。他跟你有血有肉的人，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最后竟然被神训练了吗？哇，这希伯来人忍耐谦卑，那种仆人的心智，被以色列恨到要把他杀掉，对不对？他忍什么？不离不弃，厉害，太厉害。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
竟然当面的事情就是这样。他有错误，他有不对，然后感觉阿闷，他又认错了。
所以呢，他就是跟你不改的人改变，要就不改变，不能改变人，那我也没办法，他本来就变人，我也不说话，这本来就变人，他一旦就不改变了，那就是改变，你不试他就知道了。可是我试过说你人不能改变，我不变吗？万一改变了呢？谁改变你呢？
阿闷，
那就不改了。最大的现在恩典在哪呢？给你。那就不对，
试过。
但是我不试过，我亏欠神也亏欠，对不对？我试了之后呢，我无怨无悔，无怨无悔。神，他们有完也与你无关，懂了吗？但你不是，是交给你，你不肯传福音，不去爱他，到时灭完了，在追讨里头了，你说是不是？你没听到就在。这就是人要明白，所以摩西跟亚伦这个，好，我们看到这是个前面的预备之后呢，那后半部分呢，你看到没有？好，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在十八节，十八节有一个人对摩西的印象很奇妙，这个伊叶特罗没有不是基督徒啊，但很奇妙，上帝真的什么？他要使用你的话，他叫做万有的。你说亚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嘛？一见到弟弟什么心相什么契合，就心里欢喜
欢喜。
好，然后摩西回来找到他岳父啊。我要走了，你给我换点房子住，你走吧。要不把女儿嫁给你，走了。他给你签了两个什么？孩子就走了。大哥，别说我懂，你看见
没有？可以，平平安安去吧。
叶特罗，你厉害吗？ 不是，神预备一体，神要给你开路，一切都顺顺平，成功无阻。好，岳父没有任何阻拦，去吧，没有任何交代。
可能岳父也很了不起。
你立的祭司，不是他们岳父了不起。
上次我就跟牧者聊，就说的岳父，
没有任何了不起，没有任何了不起，上帝担保，上帝担保。看干活，然后呢，就让他的女婿上了。
是，
我跟你女婿和岳父厉害，倒不如从摩西带他岳父们也能把他什么演一下。
嗯，
所以他就是并不是信神的，信不信神的，神在这四十年里，摩西能够忍耐谦卑，成为牧羊人，神在身上工作，其实真的厉害的也不是摩西，你说他岳父厉害，不是摩西厉害，摩西厉害是谁厉害？
神厉害。
但是呢，工作没有神还是厉害，还是厉害。这个四十年，上帝在山上工作，我们是个片段，你就看片段摩西的性格，你知道吗？他性格那个厉害，就很有性格的人。以前见一个性格的人，
被羞辱。
以前神在山上工作有多少？
要削。
神在山上工作，山上
工作，太
厉害了。好。来看看没？有个难题来了。你看，然后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就背上驴走了，对不对？然后再注意看，你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见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法老他的心什么？
感
应，感应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事问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呢，我要击杀你的什么？”杀你的长子。哎，神还有一个摩西说：“你去，法老不会让你去的。我使他的心什么？
这个厉害。
好，然后呢，干预之后呢，最后要杀以色列什么？长子。
他不应神，没有理。
神是不是值得敬畏的神？神是不是威严的上帝？是不是？是不是？”神是不是威严的上帝？
是
是。
有些人看完这个不信，说是哇，太残忍了。
是不是
威
严的上帝？
是吗？
停，叫我杀你，因为，哈哈，我现场还原了不？
那现场放谁？这个也得蒙一下吧？不让我蒙一下，
对吧？对吧？果就在下面，这不是我说的，下面什么？谁要杀谁？
杀长子？
杀摩西？你们看清楚下一节。
我杀你这长子啊！
你猜下一节？
摩西。
下一节。
我最疑问的就是这个。
西丁吧，西丁吧，我跟你场景是还原现在场景的哈，你不要吓一跳是不是？
那我现在吓一跳了，因为我没往这儿想。
对呀，你看下一节又怎么说的？
摩西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遇见他，想要杀他。
看到没有，西丁？我把还原现场了，把你吓一跳就是这样的哈。神说好，你去见法老，法老一定是你的心肝，不许你去。摩西很威风，对不对？好啊，好，那我就要去了啊。神说：“但是，我在杀他将军，他杀你。”这现场就正
在我现在想，我想什么？那个耍无赖是个善恶中有报。
哇，厉害啊！神真是厉害啊！一个被神使用的，你要注意，杨继雄，你要被神使用吗？使用的，帮你罪人吧，是的。我要让这罪人都顺服在你的面前，该死的死，该活的活，好不好？好，带着人们，我去。大家注意，我先杀掉你。
我
先修理，修理，踢不完粉能不能接受？懂了吗？都给都要都什么？我去，你既然确实是那种我但用恐惧淡定的心做成得救的
功夫，
你觉得其实？你越敬畏神，你越侍奉神，你知道神是多么的可畏，你知道神多么的同意，啊，神是爱我的，可以让我们从罪里面治，神赦免你的罪的。但是你的读圣经完全说明你的罪嘛，比一般人都不多，因为你读圣经比别人读的更全备啊。
知道的太多了，很多牧师是这样的。越侍奉越大了，你越知道自己越罪孽深重。
你要这样的一幕是什么呢？我就是我的口才越练，我真的我越来越骄傲。
长得越小。
那是正常的天命。
越怕。
但是都是越多的人，越是老大的人，你看越小心。小心。
是你老的多呢，怕吗？多大？
越是变成老大的一个人物，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呢？你看呢，神很有意思。下边的经文，你看刚刚你没注意到一个经文，被下给跳掉了，这样。
嗯。
其实我是把下给，我把这个经文现象还原给你的，看到没有啊？你说啊，你看下一个男子高兴啊，说好，我赶紧我杀你，你下一个，对不对啊？怎么这样跟我说话，对不对啊？神就是这样，我是就跟他这样说话的。就这样说，就这样说，为什么？刚刚谭兄弟跟我说，我有一个问题，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摩西，你是起不来的。你在埃及地娶了，在米甸娶了米甸祭司女儿为妻，对不对？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
嗯。
你两个儿子没性格里，有没有性格里？
没有。
因为什么？
那你带我来这里的啊？
是对，该说埃及地祭司女儿，就是很厉害，
下辈子负责都死。
这你没写呀？
再往下看，再往下看，但是要杀回去，谁出来做事情？
希伯拉，
希伯拉，对，希伯拉马上拿出什么火石，跟他儿子拼什么
羊皮，
对，对不对？要说你这就是什么血缘了、
啊，
他抱怨谁啊？
抱怨摩西。
为什么可能什么？其实摩西的心他都气不太热。
嗯。
生下来的男孩子
摩西应该
要姓哥里，
哥里，
就是
说你摩西没有跟你孩子姓哥里。
哥里就是够薄皮的。
对。
对呀、啊。
男孩子嘛，以前男丁丁生下第八个姓哥里嘛，哥里之后表示什么？是神给以神的这个约嘛，以神的血气嘛。摩西知不知道？
知道，
他起来知道。
他知道。
但摩西有没有跟他姓哥里？
没有。
谁不让他姓？
他妻子。
他妻子，因为他姓不同。没有，这就是我想要杀。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跟以色列男性哥里，必要在民中帮你解除掉。
哦。
这是一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定规，对不对？
嗯、
这个定规怎么违背啊？尤其你要被神拯救，要去拯救希伯来，救你。希伯来的男丁受割礼，你的男丁是为什么？割礼。你说跟做的不一样，这是神给他仆人的要求，要努力的功课。
那他之前没有讲啊，割礼的话，那他住熟的地方，因为遇见他就要杀。
对。那后面不是告诉你理由了吗？下面才告诉你呢。
这一些新闻让人。觉得好恐怖，我啥也没做，你就要杀我。
对，结果呢，他的妻子连忙拿着火石来跟他两个人拼了什么？
拼
了
个。
他说：“哎呦，你真是我，你因为个人全部全部真是我什么血缘呢？”
他说是那个血缘是讲摩西，还是讲他儿子？
就是反正你摩西他是我翱翔啊，他就反正就是这个反正你这个他们就这个挺个人是一个对他外行来说啊，血亲的事情，怎么能这样呢？因为真是我的血缘。为什么说是我手术之后这孩子们要停在那里几天，不能要待六个月左右不能走，不能走的，对不对？你去过马来西亚有没有看到？马来西亚哈，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每个家的房间有一个叫新歌里的地方，这地方呢，他是在南新歌里的时候呢，他会有个蚊，因为下面有蚊子嘛，他有歌里蚊帐用呢，他会有蚊帐呢，在现在在下面上有个毛巾被哈，就用起来吊起来，就避免新歌里头不能碰到嘛。看到我也痛的嘛，所以要就是正好那地方吊起来一点点，正好呢正好你睡在那里盖着你的身体嘛，那个地方不会碰到你的下体，为什么呢？又会痛的嘛，很厉害。所以他一直想着专门有个新割裂的环子，因为割裂那一段时间就在那个地方呢，正好那个中间有个绳子放一个被单啊，就那里边的。
叫
后来归信的嘛，比如你十五岁才信了伊斯兰，或者你是二十岁才信伊斯兰教的嘛，那这些人要信五行割礼嘛，五行割礼都要用别的方法，就是他马来西亚上很多人家都有这个装备的，就专门他这个伊斯兰的。
不是去医院。
不是医院。
叫请人。
对，他们就宗教的，不是医院的方法来做的。所以呢，
伊斯兰教是十三岁信徒。
对，十三岁信徒，他十三岁信徒，那么还有个什么，有的或者后来信的。 归信的那个，反正这一系列事情呢，他们专门新割礼的这个房间那个就住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你是神的仆人，你要恐惧担任神的这个你对罪要更敏感。你有一点的罪，如果你不愿意改，神对方就会一般性。
你因割礼之血了。
多给的多要多多的什么多取，你看没有？后来他妻子不得不什么，他妻子连忙跟他挨着母亲什么？
那不是知道他妻子怎么知道的？他肯定是之前知道。
哪？
就是说他妻子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那可能是
知道。他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给对嘛，所以就所以应该是以前。
换个角度想，你看孩子突然拿着鼠标打了，他妈的，哎，我那个东西干什么出事？一开始说。平常装不知道，
不装不知道，应该不是，应该说摩西提出过跟他儿子，应该在说摩西他基本知道了跟儿子姓什么，哥也不过他妻子什么，不同意
嘛。
他妻子是不同意的，不同意都终于到现在为止，逼着他什么，神就逼着他什么，对，哎，对呀、啊，你要做了，对，对，所以呢，你看，你看，你看，二十六节，这耶和华在什么？放了他，看到没有？所以底波拉、希波拉怎么说？你因割礼就是我的什么？就是血染，看到没有？所以其实他妻子以前是不愿意的，是阻挡了他丈夫给儿子行割礼的。所以现在呢，不得不补行这割礼，他妻子也无可奈何了，所以就来一个抱怨：你真是我的血染。所以这里面没有讲太多他摩西妻子的故事。约瑟，你看约瑟娶了埃及女子为妻，对不对啊？也没有切到他妻子，对不对？基本上没有，这都是完美的弟兄，对不对？现在在圣经里面比较完美的弟兄，对不对？但他这个，但他这娶不能怪他，不是他主动娶的哈，不说我要娶不跟不信的，不可以。这个情况呢，神也没有评价问了，就不是他，这不是他有主权，他没有，他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客观上。
也没有讲到摩西的后代，最终就讲了反正约瑟的后代以法莲
的
来讲。
对呀、啊，但是呢，约瑟的他那个基本上也没有提他的妻子，对不对？没有，因为这都是一种他做奴隶。他没有权利选择妻子，说是法老王分配给他的，所以这个你就不要把他缠成为婚姻，说性格不行，原不先辈不能同父异恶，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问题呢，因为他可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他没得选择，这不能怪他们。
那摩西也是啊。
对呀、啊，都是啊。
摩西他也不是说是叶特罗是给他那个，
不，
他也可以不娶。
他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上帝在那边，他走到旷野在那里，在米甸圣神在那里训练他的，接着婚姻也来训。好，你看到没有？好。你看耶和华的亚伦说你在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什么
亲
嘴。摩西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祝福他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召集一些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些话说了一遍，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什么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见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看到没有？记得兄弟，记得刚刚我跟你的场景是很有趣的，对不对？对吧？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在那里故意跟你演戏的，不是的。我是跟你还原这段经文，其实你读过一遍，你没有那么印象深刻，你对不对？对了吧？所以我说，哎，你要去杀埃及的长子，真过瘾，真威风，对不对？所以我说，哎，那我先杀你，就这个原因。基督徒。
节那一段，我要杀你的长子。这一段二十三节那段经文，从前面看好像应该是上帝说的吧？
对呀、啊，
是吧？
对呀、
啊。那他要杀他，我要杀你的长子，是指谁的长子？
不，
是法老的子。
对，就是。但说让摩西代表神说的，你看到没有？
是啊，摩西代表神。
你要对法老说，你看这二十二节，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你。你还不肯容他，看到我要杀你，就神要杀埃及人的长子。
哦，
对啊，
我就理解是这样，我就
让你解说。对，他引用神的话嘛，引用神的话说我要杀，就神要杀你的埃及人的长子，这样的概念。好了，这个呢，反正你要接着摩西嘛。去传达这话嘛，对不对？要杀掉，威武很威风，对不对？所以神说好，在杀埃及长子之前，
我先杀你
，厉害
吗？莫名其妙哦。
对呀，这不有啊，就告你错了，你又没行割礼啊。
没行割礼。
对，你要补全。
我知道了。
你要补全。对呀、啊，你这个西不来的那个男人哈，没有尽你的什么本分，没有跟你儿子行割礼啊，
两个，他
老婆肯定知道的，对。
你看不是有吗？第二十节不是有吗？二十节不是两个儿子吗？二十节看到没有？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嘛。
他这里没有。耶和华跟他说的话，一个引号里面的那个单引号里面的，没有说要杀摩西和他的孩子呀、啊，
没有，就是说杀埃及的
长
子，没有说他要杀埃及的长子，
没错，叫逾越节嘛。
但是到了后面呢，你看在路上住宿的时候，耶和华
真的
约
定他们
是要杀，是啊，是要杀摩西啊，是要杀摩西、啊。所以刚才今天吓一跳，我们就什么，这两个英文就连在一起了，没有错开的。
按照这个中国的传统思维什么的，我想杀你，等到你把事儿帮我办完了，就杀你了，对吧？那好多人都是这个结果都是卸磨杀驴吧？这个结果是我还想二十几，为什么先上了驴还没卸磨，你知道吧？你看啊，我这儿厉害。
上了驴，
嗯，正常是卸磨杀驴。
所以我跟你讲哈，
上面提他，
哎，
他两个儿子，
神
没有白提，
要使用你。不一定要先修理你，你不要轻看上帝的作为，也不要用人的角度来看，你不要不服你的权柄。我跟你讲，好喂，神给你设立每一个权柄，你要学习去尊敬和顺服的。你不要以为是人的工作，我跟你讲，你不要轻看，不要轻看，神给你的每一个相对权柄，你都要思考，你不要随便去反抗，但不要崇拜他，不要去高看他，但也不要低看他，你要顺服在正确的次序里面。对你是有祝福的，懂了吗？其实呢，摩西也是这样的，他要学习，他有一个功课没做，他没有跟他儿子行什么割礼，你必须要做，你不做的话，我杀掉你的。神说的话一定要说。
那这里的割礼是没有行割礼是摩西的责任。
对呀、啊，不，永远家里面犯罪，永远都是丈夫要负责任的，懂了吗？禁果是谁先吃的？夏娃先吃的，夏娃给谁吃的？那罪从谁来啊？从亚当一人入了世界，不是从夏娃入了世界。你要搞清楚这概念。男人永远是第一责任，男人要保护好你的家，保护好你的妻子孩子，保护好你的教会，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在我们教会在公祷，我一定要男人起来祷告，带领祷告，就这个原因。我愿男人去接圣灵所随处祷告。男人要什么？教会里面男人要保护好所有教会里的女人们，在家里面，教会丈夫要保护好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们，这是男人的责任。所以我一定在教会里面告诉你，要男人做回男人，姊妹做回姊妹，姊妹一定要学习顺服弟兄，姐妹一定要在家里顺服丈夫，在教会里面姊妹顺服弟兄，一定是有祝福的，并不是说姊妹不行，是对姊妹更好的保护，否则姊妹犯的罪，弟兄们都要倒霉，就是这么原因。你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弟兄必须去走在前面，必须保护姊妹，就是这样。进电梯，弟兄按着电梯按姊妹先进去；出电梯，弟兄要在里面按着那个按钮按姊妹先出去。Lady first， 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这个并不是瞧不起姊妹，相反就是更尊重姐妹。不让姊妹去讲道是尊重姊妹，不是说。要压制姊妹，搞错了。上帝就是让弟兄讲道，没有让姊妹讲道，所以是尊重姊妹，不要让姊妹当她不该当的担子。就会让姊妹做的男不男女不女，是男人的亏欠，懂了吗？一个男人要把女人宠得像小女人一样的，这个男人才是成功的男人，那个女人才是幸福的女人。你把一个女人逼到什么跟你平起平坐，男人把你想我要干，这个女人是失败的，这个男人更是失败的，男人亏欠女人。不说了，说的时间不够了，啊，今天还可以，今天我就到这里讲到这里哈。其实这段经文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很厉害，对不对？我不是说你明白其中意义很厉害，其实这里面的属灵意义大不大？震撼你心灵的，我跟你讲，刚刚就是被震撼一下，对不对？想心灵一辈子会记得，对不对？那不是古人讲的故事，是真理，对不对？咱们这里是真实，你要想被真实。要你看到真实，你要需要多少准备，随时背身下来，随时我们。
你说什么这个教会里面代表我们
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约翰就是那里叫加以为神啊，对一个愿意为神对付的弟兄，还是一个有出息的弟兄，
好难的，
你懂了吗？不要怕，只要
所以在摩西家里躲啊躲啊躲，
就刚才我不怕，所以我的心愿是什么，对就对错就错，你可以抓到我的把柄，抓就抓到我的胳膊腿，我干不了就会干，你把我的肩膀上就一起砍我，我也不走，来吧，十足十足不放人了，开始看牌吧，但是尽量不要家里尾巴走人，不要虚假，不要哎呦，好好好，也没人很好，我问完两个弟兄说，还有很多客人欢迎，对，有人是这个性格没关系，但可惜神不是要求这个性格，都没关系，懂了吗？创富有这样的性格，对不对啊？死就死，活就活，反正我讲了就讲了，讲了没有？不明白就是神跟每个人个性不一样，你不要去用一个模式套人，懂了吗？不需要因为他性格温文尔雅的，跟那个客人欢迎，我也来一下嘛。但是问神不让你做这样的人怎么办？知道吗？有的人是这样的，他个性很鲜明，但没关系，不要太考虑自己的个性。保证我被人认同，我都以为是，因为我自己不认同。我拿自己锻炼自己是不通的，懂了吗？我就叫什么呢？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感谢，不是悔改。谁不会犯罪？那至少你不要接受我的什么虚假，懂了吗？不要为好而已，不是说是，是说不是，不是就不是，那你没有原则的。中国人，中国话就变成了老好人，对不对？
对，
好不好？不
好，
虚假。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
中国人讲究三十六计。
对，中国人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忍住，我心里说，显然跟人家说的不一样，至少我是受人欢迎的，是吧？你喜欢什么说什么，你好，在这里没有朋友，对不对？对大家只能好好的。对，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分析，知道吗？喜欢老好人，喜欢谁都不是罪，很危险。不是，在社会里就讲，对就对，错就错，错就悔改，懂了吗？就像现在群里骂人，对不对？看有的人有一点，就不在这个教会待着，很爽的嘛。你走就走，我也不会有点，对不对？嗯，那有意思吗？
他是真实的，
对不对？总有面临罪的问题嘛。哪个教会没有问题，对不对？都是完美的，对不对？后来有个姊妹告诉你，张老师说什么？我听说你不支持女人讲道，是不是？其实现在不支持女人讲道，因为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或者不是大男子，圣经里面说的哈。那我问你，从小到有道理哈，张老师，我问你，你们教有个姊妹，有个姊妹，但是叫他实际，这个呢，也不是像摩耶插队的功啊，也不是很骄傲的骆驼吧？不是的，感谢，那就告诉你一句话，那你的姊妹是不应该带到你教会，
没意思，
他为什么？如果这个姊妹现在都变了，如果带女人再带进教会里面，他不是更忙，不是更麻烦啊？就因为这个，他更影响教会，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的话才能够被主的道什么稍微什么控制一下。
他说：“老师叫坏人，
没有，不是感谢，幸亏这个姊妹还在我们教会待着，当然是，懂了吗？其实你说从积极消极的角度看，为什么从积极角度看呢？这个姊妹不是更应该在一个坚持男人做头的教会里面待着吗？否则的话，他在坚持自己有人做头的教会里面，这尾巴不叫什么？”
天，有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以利亚的弟兄，他的老婆不是叫底波拉吗？后来都不敢叫这个名字了，说我就叫了。
对呀、
啊，那个刘弟兄，那个青海那个刘弟兄，
不
叫了，都不叫了，
我连这都不敢叫了。这个弟兄是什么概念呢？他必须在北京读神学，一年读神学。结果呢，都是结了婚的，就妻子在老家，丈夫在北京读神学，我去讲课。我讲完课那天晚上，我讲完之后，你真的大胆。结果后来弟兄们就跟我聊，张老师，我承认犯罪。老婆不在身边了，三十六岁的弟兄啊，我们全年很有实感。这样的弟兄们不会上网吗？你大学生那不上网吗？北京大学生不上网，清楚的吗？就叫他们去上网，在网上上网的话，就会上网的嘛。他说我承认，张老师我承认，我控制不了我的汗水，还俗图片。嗯，说真的，我知道我不应该，但是我控制不了我的眼睛。我说我的眼睛，我说老婆在身边，很难看，男人的眼睛是从眼睛来的。所以你们看看房子图片当然会改，但是我的建议为什么因为老婆在前面看着，所以你们应该会讲好了。结果在教会就跟他说，可能我跟你们讲要破，你们前面要破产，我就跟他说你们回家吧。你们前面那怎么都走了，对不对？所以那天晚上我讲了，你们都要会改好了，仔细 结果神学院那个负责弟兄在旁边也没办法，因为他在中国，我是他的老师啊，我也是他是我的门徒啊，我说我要在神学院过场的话，后来呢，我说要么你们有，要么你们筹款更多，让你们夫妻一起来陪读，要么让他回家去。都感谢主啊！那天晚上呢，第二天晚上呢，我们一个弟兄就跟我们听了一个说，老婆啊，怎么了？今天我们广州来一个老师，跟我们讲圣经，讲到婚姻关系，说我不应该跟你分开，让我们回家了，不再做贤妻了。他老婆那么没出息啊，这干啥呢？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说神学没问题了，忍着吧。好了，怎么呢？我说老婆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很难为神，我真的犯什么罪啊？我好想不该去，他不该看你中奖。老婆说不管喝了什么，不怕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怎么了？你怎么了？说他老婆来了，说呢？他说老婆来，那我老实跟你说好不好啊？你看把电话给我了，喂，怎么样？喂，你谁啊？我说我是张老师，张老师。你叫我老公是不能做前学的，我说我是啊，这您之前说了，你不行啊，你这个老师不行啊，你这样的，这个，我说怎么？他说我不怕的老师，我不会犯罪的。我说你不会犯，你自己会犯罪。姊妹在地方可能前面一点，我跟你讲，我们都在赌博了，不赌博了，不在赌博了，好了，在赌博了，你这个厉害啊，还用在赌博了？哎呀，我说你这个女士师啊，太厉害了。后来我说呢，我跟你讲嘛，你男人很软弱，男人的青春。木来的，而且男人下半身的思考的动物很容易听不懂，男人的情绪发动是不是很快啊？我的结果应该明白了，这个那你站不到，他没有讲，我当时我跟你讲的哈，所以站不到我旁边我跟你讲的哈，我说我讲过你肯定说男人的情绪来得很快，我说很容易受试探的，我承认你们姊妹呢比男人的代表有天生的优势，但是呢其实也有试探的，你知道吗？可能女人会什么性欲方面得不到满足嘛，就变成男扮女女的性格，变成女汉子，也都不对的。知道吗？我说谈谈你结了婚的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说讲，你跟他讲有。哦，这样的老师，这人讲的有道理不？有道理不？他就不大肯讲了。他说什么老师？你什么老师啊？这样讲好了。哦，老师也谈谈，说你放在心，我看你有道理。过来说好吧，那你们暂时考吧，好不好？你们祷告吧。就讲感谢主，我讲完婚姻课前我就回广州了。我三天之后他们打我电话说，你弟兄都回家去了。不知道干嘛呢？一个回到婚姻关系里面，第二将来带来都是有准备吗？筹到了什么了吗？夫妻吗？后来他们夫妻就去了，
对，后来就平行去了，
他们夫妻来可以读，否则不可以来。
对，
后来他们呢？后来他妻子就见到我，哎，三毛哥，我见到你，
尼古拉的名字都不
叫，尼古拉也改了，不叫尼古拉，把名字改掉。
后来关系都挺好的，青海接待我们哈。
对，后来他们夫妻关系也好了，也姊妹也还是变得越来越懂得。
青海哥的牧师，
我姐妹，我姐妹
要是。
你一定要学习顺服你的丈夫，好吗？你学顺你的丈夫，你有百利而无一害，千万不要做磨野他式的女人。
好强啊，那个姐妹！
所以我说你要改变，多知道该改变，不能改变。很奇妙，我跟你讲，是不是每一个像这个姊妹，你们家会有的姊妹个性也很强吗？我感谢主，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幸亏她在我们家。
怪招人，他说你姐妹，你一讲没，
这老是听嘛，对不对？
你讲是啥？
所以我跟你讲哈。圣经的每个真理都不是要来辖制我们的，不是来限制我们的，是什么？祝福你，那么让你更享受。弟兄是弟兄，女人是女人，男人是男人，不要男人都不做男人，女人不做女人，这世界不就变败坏了吗？对不对？教会也变跟着败坏，你知道吗？女人那里讲到你就是在暗示别人，你可以同性恋，所以你也反对同性恋。我都没有讲到，我也反对同性恋，但是言行举止应该支持同性恋，你知道吗？我可以讲到，我可以做头。我可以做男人式的工作，你就变成男女工作。所以我经常说，在教会讲到的姊妹，觉得男儿子和女性化，女儿和男性化，谁造成的？是你造成的，耳濡目染，懂了吗？我跟你讲，你不承认，今天我跟谢玲也在，徒弟也在，但是我在张建家，对不对？我怎么影响他女儿说话了，对不对？你这样很有智慧的，神给的智慧，要怎么让他女儿打开他的心，对不对？因为他女儿不说话，不愿意说话嘛。但是呢，我为什么要你呢？那我为什么？而且我不是讲假话，我是跟张姐分享，你所有的问题是全由你造成的，因为你是父亲，你是丈夫，所以你女儿在这个家庭环境里面成长起来，怎么可能会有安全感？怎么会有平安喜乐？所以最后祸首是你，就他女儿在他面前心情有认同感，知道吗？就到后来他女儿出来了，现在不出来了，后来后半生出来了，他落到我的鞋里面，开始突然打开嘛，前面什么是？抓着头不看，对不对？不跟我们看，我得哭吧，想哭就哭，想叫就叫，在我面前随便发泄你自己，就开始抱着头在那里， 很久，对不对？罗伯兰很久，唰，他把那个全部扫过了，当然我们都不管他，下不了我们。我们被人发现，他把你抓过了，我们也不管他。然后找不到他，他就说：“你说，就这样说。”我就我们俩打开了心扉，他们就开始说了，说了从前的故事，后来的故事，甚至连跟男朋友的故事。
我们一算，这四个小时待了三个半小时，我的天哪！
所以他的女儿讲了这一个小时，对不对？
那好长时间。
对，讲他女儿，真的给你打开了心扉，开始见证，还离婚的故事。
迈出了第一步。
对呀、啊。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四喜，四喜，爱姑娘。
需要恩典。
没有四喜就乱套。
你的恩典，这个信仰不是表面的，
修得很浅，
懂了吗？
我发觉我家里的问题都是有我的岳母做教会，在教会有关。啊，无所谓，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现在需要讲究，讲究没有用的。你再讲究解决不了，再加问题不可以。再加问题不可以。你现在不要讲究，将来你夫妻关系好了，你可以讲。夫妻关系好了，懂了吗？等你跟你妻子哪天合一起了，你慢慢讲这个。现在一点一点讲，你讲就好了，永远不会离婚。再讲一个，好了，我们今天呢就3:05哈，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家其实很有爆发力的哈，很有爆发力。但你不讲开了，我不给你做个现场演示，你不知道那么厉害。我现场讲这个激动话的
很厉害，
是不是啊？但是
你这一辈子忘不了，差不多反正很难忘记。
对对对，这个场景，你读过去还
是要这样，
也很平淡，对不对啊？但我用个现场演示你说的，我就故意这样做的，知道吗？找多米，多米，这叫现场证据。现场证据所带来的影响力，是不是刺痛你的什么？刺心的是吧？现在健康是扎心。我不想讲一段历史故事，讲个墨西哥亚历山大，讲个墨西哥什么巴老板故事啊？这故事我们可以听字。对我有用，对我没有用，反正这个故事真正的真实的故事，对，
就这样子。
每次要被主的话语刺到你的内心深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是泥土，你是窑匠，主啊，陶造我们都是主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在你面前无善独陈，我们是败坏的，哪怕你的仆人摩西那么伟大，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开始就伟大，他开始也是一样的被拯救出来，他也是有骄傲的，后来也有失败的，最后也有软弱的，也有完全自暴自弃的，甚至神跟他面对面的说话，三个神迹的事情，甚至在之前给他已经有个美好的蓝图，美好的应许，美好的意向，美好的指导，甚至美好的因一个未来的那个全权的，可以说把老底都告诉他了，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建立信心。就我们看到人本性是没有办法的，除非继续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你的灵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使得摩西再一次得到神的鼓励和支持，甚至神发怒时的最后一个鼓励，开始给他预备一个亚伦成为他的口，他成为亚伦的神，兄弟二人开始彼此配搭服侍，开始他的新的征途。但是神却在旷野遇见摩西，要杀掉摩西的原因是，这个神的仆人更需要在神的话语上要敏感，更要补全一切在上帝面前的亏欠，所以他欠了上帝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跟他两个儿子行割礼，而希伯来人男丁不受割礼，要把他从民中剪除，所以看到了摩西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他补上了这一刻，他的妻子连忙跟他的两个儿子行了割礼，使得摩西能够更加没有破口的健全的回到希伯来人当中，成为希伯来人的领袖。这就是多给的多要，多托的多取，
也就是神的仆人，神对他所带来的那个审判，这个不是定罪的审判，而对那个对他的托付的使命的完成需要有更多的对付，更深的对付，超过寻常人的对付，才能够被神更好的使用。否则的话很容易骄傲，反过来也很容易绝望。所以需要主你啊，不断在当中做你自己的工作，使得让我们看到任何人在任何生命阶段都得全心的依靠神。否则的话我们一离开神，我们就会跌倒，无论是骄傲的跌倒还是自卑的跌倒都是一样。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怜悯我们，你帮助我们，那么更好的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的健康，保守我们更好的体会耶稣基督的形象，也能够体会摩西在当时那个情况里面神你怎么造作造就你的仆人。谢谢主继续的恩待我们，你现在继续造就我们，就像当时你的造作造就摩西一样，求你也使用我们，像使用摩西一样，好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合你心意的器皿，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被主你更好的使用。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保守你今天余下的光阴，再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那我们请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有新来的那个
啊，极乐之子。